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12号，公元2013年4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欧洲行程，返抵达兰萨拉；西藏昌多县一遭捕僧人身体健康恶化；寺政洛桑僧格在瑞士藏人协会发表演讲；境内藏人悼念雅安地震亡者并提供救灾援助；尼泊尔藏人与地方政府互动，消除误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欧洲多国的参访行程后，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8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对欧洲开展了近2周的参访及弘法行程。4月10号上午，意大利南地罗尔自治区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了南地罗尔少数民族奖，赞扬尊者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为西藏正义事业付出努力。4月13号至14号，尊者在瑞士弗里堡向当地信众传授了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聚论》和《白杜姆灌顶》，还以超越宗教的伦理观为主题发表了公共演说。本月19号当天，达赖喇嘛抵达英国剑桥市，并在剑桥大学中向数百名中国留学生介绍了中间道路立场。20号还受邀出席了2013年全球学者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说。今天21号上午10:40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对意大利、瑞士和英国的访问行程后，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玉树州昌多县赛康寺的5名僧人于去年9月1号在中共军警对赛康寺的突袭中遭捕，其中被非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的僧人索南意念因在监狱中遭受了非人折磨，身体健康状况十分恶劣。1个月前，他被送往西宁市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被送回家中疗养。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印南斯拉寺僧人桑杰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原本这些被捕僧人每个月都有接受探亲的权利，但是今年3月份赛康寺一些僧人前去探望时，却被告知索南意念不能接受探视。最近才获知索南意念在1个月前因为身体健康状况十分恶劣而被送到西宁市最大的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家属们提出希望前去守护病人的要求也被拒绝，结果2-3天前他被送回家乡。桑杰继续表示，索南意念被捕前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但是因为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身体健康才持续恶化。桑杰指现在担心索南意念在好转后有可能被继续关押。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0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瑞士向来自欧洲各国的西藏团体代表发表了演说，鼓励大家继续开展西藏运动。 在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的组织下，来自欧洲各国的11个西藏团体的30多名代表聚集在日内瓦，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及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进行了会面。司政洛桑森格在会上表示，自焚事件持续不断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该由中共政府来承担。藏人行政中央呼吁藏人们不要采取自焚这种惨烈抗议方式的立场，在各大仪式和活动的声明中都有进行非常清楚的说明。洛桑森格指出，境外藏人有责任来向外传播西藏问题的真相，鼓励大家要继续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大开展面向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团体的游说活动。20号下午，洛桑森格出席了首届欧洲藏文教师大会，向与会的50多名藏文教师代表给予了教导。洛桑森格赞扬了大家为维护西藏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同时呼吁大家在编写课本等方面同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多进行互动交流。此外，澳洲全国藏人协会也于近日召开了该组织第二次大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南诺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会议的情况。索南诺布表示，澳洲全国藏人协会于2010年成立，近日草拟了规章制度，在会上进行表决，同时进行了管理层的选举。他表示，这次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参与澳洲藏人协会的活动，是希望加强同澳洲藏人团体间的互动，及时让流亡藏人了解行政中央的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0号，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强震，已有200多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西藏境内的多个藏传佛教寺院纷纷为遇难者诵经超度，并前往灾区提供援助。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旅居瑞士的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雅安发生地震后，西藏各地的许多寺院都为遇难者举行了超度法会。昨天21号晚间有寺院举办的法会，今天还有不少藏人正前往灾区救援。索南表示，目前确定的有西藏安多国勒州白玉寺和桂南县陀洛寺3幢，分别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了超度法会。另外，阿坝州若尔盖县等其他地区的多个寺院也在为亡者超度的同时，正计划前往灾区救援。索南从境内获得的照片上显示，21号晚间，西藏僧人们用酥油灯在经堂外摆出藏文和中文的雅安及悼念等字样。也有最新的照片上显示，不少僧人已经抵达灾区，向灾民们分发帐篷等物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处于本月19号和20号2天邀请多位加德满都地方官员就尼泊尔境内藏人的处境等进行了交流讨论，消除了藏人和尼泊尔当局间的误解。在这2天的接触中， 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处官员向加德满都地方官员详细介绍了当地流亡藏人们的生存困境，并解释了在个别人的挑拨离间下，流亡藏人和尼泊尔当局间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丹正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咱们祖尼巴里兄的祖米家具被拔走了这外面的这个
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主要是想修复因缺乏互动而在尼泊尔政府和流亡藏人间产生的种种分歧、误解和矛盾，同时就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的申请难民身份等方面进行讨论。据介绍，加德满都地方官员虽然向西藏难民总联络处表示他们只能按照当局的一个中国政策来处理问题，但承诺会就尼泊尔流亡藏人们的难民证件事宜进行考虑。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中国人的政治游戏基本规则是，只要与他在政治上竞争的是其他民族，那么无论这个人的能力多大，对国家多么忠诚，他永远不能成为第一，也只能是第二，并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利。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平表现出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又一次世袭权，实在让人感到不愉快，甚至想找一个公正的中间人来评说。可是这种理由即使非常充足，我们往往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员。就像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在百米线上赛跑，获得第一名的人，裁判竟荒唐地判为第二名，理由是真正的第一名由于他的民族不符合赛跑者的条件。试问，这样的理由公平吗？我们还是否充满自信地参与比赛？这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是否趋向公平呢？在我看来，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游戏规则仍然保持它那最荒诞可悲的行为，至少不把中国少数民族完全同化，就不可能出现公平。人们习惯性地制造出某些虚构的东西，尤其是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任何一个正在为政府效力的人总是面对自己的上司说出适合上司虚伪心理的招数，使得把国家一再拖入最危险的陷阱。这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由于政治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党派的少数人手中，他们没有监督的人或者党派，进而在政治压力下，人们说谎已经成为一种习俗。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政府竟然提拔和重用说谎最厉害的人。反对政府某些不当行为的人，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打击和压制，甚至剥夺自由的权利。比如，前中共领导江泽民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三个代表。接下来，新闻记者在采访全国国民时，国民异口同声地说三个代表好，内容深刻，意义重大。当问起是否真正了解三个代表的含义时，人们只会说一些宣传性的口号，但根本不懂其含义。政府利用民主集中这个最毒辣的习惯用语，进而又一次教会国民撒谎的技巧。这种逻辑的推理导致的是，一个不诚实的政府，其领导的必然是一个不诚实的公民团体，其人民对政府的公正产生怀疑，失去信心。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